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马拉基书的第二课，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我们常听到情侣或是夫妻会问对方说，你爱我吗？被问的一方也许会说，我爱你啊。但恐怕另外一方又会追问说，你在哪一些事情上表现出你爱我呢？我们人都需要透过外在的表现来证明对方的爱，因此有的时候爱的表达就被物化了。你要送我一台汽车才算爱我，你要把薪水通通交给我才是爱我。爱好像就等同于如我所愿，顺我意，如我愿，才叫做你有爱我。同样的，我们很容易把这种唯我独尊、我是你主的这种心态转换到信仰的层面。在马拉基书第一章一到五节有类似的现象。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我们先将经文读一次。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。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耶和华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恶以扫，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以东人说，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。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，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。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伟大。好，我们将刚才的那个话题再拉回到信仰的层面。现在收音机旁的朋友或是用网络收听的朋友，你可以想一想，想一想你自己有什么可爱的地方，也想一想这些地方你认为你的朋友或是你的配偶、你的父母甚至神爱你的原因是什么。很多时候我们会爱那个可爱的，投射到自己，我们也认为因为我有这些地方，所以对方爱我。我的外貌长得很可爱，我的外貌长得很英俊，我的学识很好，是博士，我的性格很温柔，很好相处，所以对方爱我。我很有智慧，我的言行很得体，或是其他各方面的优良表现，以至于我的朋友、我的伴侣、我的父母还有神他们会爱我。这是我们人之常情，认为别人会爱我们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有哪一些哪一些优点。但回到圣经来看，神爱我们完全不是如此。神的爱，他的动机远超过人所能理解。神的爱， 它的持久性也远超过人所能去试验的。在马拉基书一开始第一章一到五节，就让我们看到了神他那拣选以及他那持久还有他那公义及普世之爱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待会儿再来慢慢说。首先第一章第一节，我们在第一课当中的概论里面也说到，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借马拉基。我们传统以为马拉基就是先知的名字，可是因为马拉基这个希伯来文，它也可以直接翻译作我的使者，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马拉基是这先知的名字，也有学者认为马拉基它不是一个名字，而是一个职称，就是神的使者，耶和华借着神的使者传给以色列的默示。那么这个使者的名字是谁呢？当然如果你认为马拉基它只是一个职称的话呢，那么作者的名字是被隐藏起来的，没有告诉大家。那么如果你以为马拉基是个人名的话，那么作者的名字就叫做马拉基。在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。马萨默示这个字，大部分的学者都把它翻译作宣告，而这种宣告马萨是带有一种预警层面的意义，预先警告。也就是说呢，马拉基的预言是以一种预警的开场白来开场的。这种预警一开始你以为是一种威胁性的语调，但其实在一章二节之后是以神的爱来切入的。你不要认为神不爱你，你不要认为神不爱你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会想说，神爱我吗？特别是我在教会里面侍奉遇到挫折的时候，特别是我在生活当中面对到难处的时候，特别是我去讲道可是脚踩到狗大便。当我们生活里侍奉上遇见诸多的不顺遂，甚至于遇到了许多的困难，我们常常会质疑神爱，神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就应该让我平步青云，你爱我就应该让我凡事顺利，你爱我就应该让我幸福美满。我们对神的爱是把它框架在一个很狭窄的窗口底下，透过这个窗口我有看到神的爱，那么才是神爱我。透过这个窗口我没有看到神的爱，那么就代表神不爱我。但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，神透过马拉基给以色列的一种预警的宣告，一开始就说你不要有这一种观念。换句话说，当人怀疑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答案很简单，就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当我们读到第二节的上半句，我们看到 神告诉人说他爱我们，可是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亡国，当被掳了，当遇到艰难，我们的反应是，你说你爱我，说的比较快，你做呢？你做了什么事？你做了哪一些事情表达你爱我们呢？我想一章二节上半句是很多基督徒一个共同的质疑，但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怀疑的时候，我们怀疑神的爱，圣经如何告诉我们要回到正轨呢？那个方法是什么？方法就是思想神的拣选。因此一章二节下半句说，耶和华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。第三节，勿以扫。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的故事，谁是长子？以扫是长子。谁是弟弟？雅各是弟弟啊。照理说，神的祝福，长子的祝福应该是要给以扫的，可是以扫因为贪图他肉体的情欲，当他打猎回来口渴，在以满足自己肉欲的这种前提底下，他轻看了这种看不见的祝福，他就出卖了。当然从人的责任来看，是以扫你自己不要的，但从神主权的角度来说，背后有神的拣选。雅各被神拣选，承受了亚伯拉罕之约所带来的祝福，所以第二节下半句基本上圣经的回答是说，当人怀疑神的爱，你就想一想，哎，神拣选你，光是拣选这一点就证明了神爱我们。所以一章二节下半句说，我却爱雅各。第三节上半句说，勿以扫。这个爱与物，也许你觉得很奇怪，很奇怪啊，神要说明他爱我们，可是神所举的例子竟然是他爱雅各，物以扫。其实物这个字啊，希伯来文是三内，三内这个字比较正确的翻译是恨。神爱雅各，恨以扫。在这里并不是说神会恨人，在希伯来文里面所谓的爱与恨，它比较不是一种心理学上的一种感觉，而是一种等级，而是一种优先。换句话，爱某一个人，恨某一个人，意思是爱的那个对象是优先于恨的那个对象。深爱每一个人的，但是在雅各与以扫两个人要优先选一个的时候呢，神选了雅各，也不是因为雅各的表现比较好，因为神拣选雅各是发生在雅各出生之前。我们来看创世纪第25章23节，创世纪第25章第23节，在创世纪第25章第23节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这个他就是利百加以撒的太太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 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在以扫还没有出生，雅各还没有出生，神就已经决定了，神就已经优先选择了雅各。我们再看新约的罗马书九章十一节，新约的罗马书九章十一节，罗马书九章十一节说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造人的主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吗？原来神的爱与神的恨，与这些人所事或是所做，他们的 being， 他们的 doing 是没有关系的。神的爱与神的恨代表的是神的一种优先的选择，他凭他的主权选择雅各，而不选择以扫，与人的行为没有关系。我们再回到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还有第三节的上半句，当人怀疑神的爱怎么办？你要去思想，神拣选你就是他爱你最大的证明。也就是说，每当我怀疑神的爱的时候，我就去思想，我今天可以信主，我可以觉知，我可以接受耶稣，我可以成为基督徒，我可以领受这份救恩，就已经足够证明神爱我了。我不要再因为环境当中的不顺而去质疑神的爱，相反的，我要去思想，我要如何从我生命的苦难里面去发现神爱的带领。我们被拣选，我们信主，就是神爱我们最大的证明。我很喜欢阅读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第十一节，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第十一节常让我思想到神的爱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以为你信主是因为你有慧根，你聪明，你能够明白宗教比较学，基督教比较好，你能够相信神，你以为是因为我在寻求嘛，我在寻求真理嘛。错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我们会愿意去明白真理，我们会愿意去寻求真理，寻求神，我们会做一个决定，说我相信耶稣基督，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，还有生命的主。原来背后都有神的手，有神的主权，有神的拣选。你怀疑神的爱吗？回到神的拣选，你会知道他爱你。以色列说，神啊，你在何事上爱我？神告诉以色列，或是说神告诉以色列人，我拣选你们，你们的祖先雅各，你们是雅各的后裔，后来神把雅各改名做以色列，你们是以色列人，我拣选你们就是我爱你们最好的证明。 但神的拣选，他不是烂好人呢、啊，他的爱不是烂爱啊，他的爱也是公义之爱。他既然拣选了，他的拣选不是没有目的的，他的爱不是烂爱，他的爱也是公义之爱。第三节下半句到第四节，神先来谈以扫。以扫，神要惩罚。当然惩罚不是说神不拣选他所以惩罚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扫包括以扫的后代被神惩罚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不道德以及不敬畏神，也就是因为罪的缘故。如果神连以扫的后裔，连不拣选的那一群人，神都处理他们的罪，更何况是我们这一群被神所拣选的人呢？第三节下半句说，使他的山岭荒凉，这个他就是以扫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第四节，以东人说，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，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，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，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。神惩罚以东，不是因为不拣选而已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第四节下半句说，因为他们的地是罪恶之境，因为他们是神永远恼怒之民。人因为有罪，就惹动了神的愤怒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也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什么是不虔不义的人呢？当然，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下半句就说，就是那些行不义，还不止你作恶，还包括什么？阻挡真理的人。圣经当中对于罪的定义，不只是人间的法律这个肤浅的层次而已，更包括你不听神的话。不听神的话就是罪，没有达到神话语的标准，那就是罪。以扫以东人被惩罚，就是因为他们犯罪，就是因为他们惹动神的愤怒。神对雅各，神对以色列是拣选之爱，这个拣选也包括忍耐。马拉基书要读者去想一想，你们比以扫的后代没有好到哪里去。当然之后会说他们犯了许多的罪，而神都惩罚你们犯罪，神如今还忍耐你们呢？你们只是被掳而已，还让你们归回，回去重建圣殿，没有让你们永远成为荒废之处。有时你我犯罪，神没有立时惩罚，是因为给我们机会啊。不要把神给的机会当随便，神的爱是公义之爱。第五节，神的爱也是普世之爱。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第五节是一个伏笔，神的拣选不是只在血缘上的以色列人。到了新约，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从血缘上来定义的，而是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 以上是今天的真道分解，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当你我怀疑神的爱的时候，想一想，我们觉知了，我们信主了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爱最好的证明。想一想，神的爱，他的拣选之爱，是一个普世之爱，而这个拣选之爱、普世之爱，不是滥爱，而是一个公义之爱。